告所学的能够陈列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享受他的同在，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请两三位的同学带领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我们从主的仆人奥古斯丁，从这些沙漠的教父，他们的一些的教导，一些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渴慕，成为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赞美。
主啊，心切慕你，如入切慕溪水。
Amen。
主啊，在干旱疲乏之地，我也要来寻求你。我心切慕渴慕你。
Amen。
主啊，真的是我要在你的殿里看到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Amen。
要向我们显明你的面，向我们显明你的荣耀。哦，就摩西一样收叶子，将你的荣耀显给他看。主啊，我们今天要说。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们看，
哈利路亚，
我们心里就满足。哦，主，我们就来思想你，我们就要来想念你。哦，主啊，我们这口里就满了骨髓肥油。哦，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
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你，是的。哈利路亚。把我们所领受的、所学习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哈利路亚。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门。
接着我们读灵修神学，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神学上的追求，乃是经过多少的教父在逼迫当中，在流血流泪当中，
好，是的，
把这条路我们铺出来。
哈利路亚，赞美。
我们这次愿意在你面前说，希望几百年后，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也有份，我们在真道上来站立。
阿门。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阿门
职分，让我们在这世上有份。
哈利路亚。
在这真道上面能够有所有所站立。
阿门。
是真，我为真，我为假。
阿门，哈利路亚。
让你有这样一个心智在里面，来读你自己的真道。
阿门。
从新的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哈利路亚，赞美，赞美。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从这些沙漠旷野的教父身上，我们看到他们何等愿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何等愿意进入旷野的磨练，能够单单的来倚靠你，听你的声音。主啊，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或许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旷野的试炼，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带着感恩仰望的心，主啊，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炼跟试探。主啊，让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呼求你的名。哦，主啊，在饥渴无水疲乏之地，我们要渴望朝见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朝见你，主啊，能够遇见你。 你成为我们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帮助。主，我们单单来依靠你，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继续向我们说话。主啊，借着你的仆人圣本笃 Saint Benedict 再次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安静中，主啊，能够遇见你，能够听到你微小的声音，让我们定义做个安静的人，好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安静等候思想你的自己。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在第五世纪到第六世纪的一位的神的仆人，叫圣本笃 Benedict。 那很多时候别人称他为圣 Benedict， 所以中文就翻着圣本笃。啊，在香港在台湾都有啊很多圣本笃的这些退休会的营地啊。那么他可以说是西方修道院运动之父 ,the father of Western monasticism, 啊，因着他对修道院的贡献推动影响了整个中世纪这个修道院的产生。那他出生于罗马东北边的一个小城叫 Nursia， 所以他也叫做 Benedict of Nursia。 那他成长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大环境里面，为什么？因为主后476年出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罗马城因着这些外族的侵入而被攻陷了，整个罗马帝国失落在这些蛮族的敌人的手中，所以因着罗马帝国的瓦解，无论在政治在人民的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的混乱，没有一个有力量的中央政府在维持这个治安来帮助老百姓。那么怎么办呢？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况里面，教会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况里面呢，就代替了政府扮演了一个领导的角色。而且当时的教会很努力的对这些入侵的蛮族来宣教，所以后来整个欧洲会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使当时教会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意向。同时教会也负起了整个社会的教育、慈善、社区的联络关怀，做了很多的事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整个教会的地位跟影响力权柄就提高了。特别当这些蛮族的王他们也归信了基督教，更让天主教的地位就是非常的高啊，高到个地步可以控制这些君王。那因着教会更多的参与社会的这些的福利的施工啊，影响这个社会来管理这个社会，那么教会也越来越变得世俗化。啊，那么因着教会好像 越来越世俗化，我们上礼拜讲到了，就产生了这个沙漠这些教父他们隐退到沙漠跟旷野，那么同时也产生这个修道院的运动，让这些倾心爱神的人他们不要被世俗污染，他们跑到深山的一个修道院，他们住在一起来与这些倾心祷告的人一同来追求神。那么 Benedict 他年轻的时候受到罗马受教育，那么他看到整个罗马城的老百姓的道德的败坏，啊，那么教会的软弱，所以他就去到罗马以东的一个地方叫 Subiaco， 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做隐士来修道，三年的时间住在一个山洞里面。那么 Benedict 他没有受到很高深的教育，但是他有非常美好的灵性，然后他就开始用耶稣的模式自己带领十二个人，十二个修道士，啊，那么他后来也建立了十二个修道院。那一个修道院人不多，只有十二个人，然后这个修道院有一位院父，啊，叫做 Abbot ABBOT 院父，啊，或者叫院士，来带领这十二个，啊，修道士。那经过了25年，他来带领这十二个修道院，但是后来因着一些败坏的神父，啊，嫉妒他，啊，在修道院的施工，就逼迫他，他就去到 Monte Cassino 建立修道院，然后也在那边负责17年的时间。那也在这段时间呢，他写下了修道院生活的管理跟训练的手册，就是教会历史里面非常有名的所谓 Rule of St. Benedict， 就是圣本笃守则 Rule。 那这个守则呢，跟这个奥古斯丁的守则跟 St. Francis 的守则是同样有名的。那圣本笃他不单有这个牧养带领修道院的训练这些修道士的恩赐，他还有行异能预言的恩赐，然后他最大的恩赐跟负担呢，就是在修道院里面带领门徒用生命生活身教言教来造就这些门徒，就是当时的这些修道士 monk， 这些真的是倾心爱主的人，啊，他就来带领他们来训练他们。所以圣本笃所建立的修道院其实就像今天的什么，今天的神学院，啊，但那个时候没有神学院，对不对？那这些倾心爱主的人要追求，啊，更认识神，啊，侍奉神，那就去到修道院里面，啊，这个 monastery 其实就是一种的神学的训练跟侍奉的训练。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他在侍奉方面的一些恩赐的见证，包括他的信心的恩赐、异能预言的恩赐。那关于这个预言方面的恩赐，就是在一个地方叫 Carpenia 有大祭方。那么他把圣本都把修道院很多的食物都用来救济这些饥荒的老百姓，那整个修道院只剩下5条的 面包，但是圣本笃他很有信心的，他在宣告说，今天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但是明天 我们食物多到容不下。他很奇妙的，神感动他做出这样一个信心的预言跟宣告，结果很奇妙的，第二天居然有大批的面粉送到修道院的门口。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好像近代新兴之父 George Muller 他们的孤儿院没有食物了，他含着凭着信心在那边谢饭祷告，谢饭完之后就有人敲门，面包就送到他们的餐桌上。但是 Saint Benedict 不单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且他能够很准确的宣告第二天 We have more than enough， 这是他跟神所领受的这种预言性的恩赐。那第二件的事情就是记在他不断的在哀哭伤心，结果有弟兄就问他为什么这样的伤心哀哭，他说我是为这个修道院将来要遇到这个破坏毁坏而哀哭，这个修道院将会被异教徒占领摧毁，要所有的修道士都要逃命。这件事情在40年后应验，就是当 Lombard入侵的时候就把这个修道院摧毁了。那第三个事情记载到的就是这个 Totila 这个王 Goff 这个王，他是 Goff 的一个王，那他打败了罗马的皇帝 Justinian的军队，然后就带着他的军队要进入意大利，然后在途中他听说圣本笃很多奇妙的故事，所以他在沿途呢就很想去看一看 Benedict 圣本笃，而且要试验一下这个圣本笃是否真的是有异能恩赐。那他怎么试验呢？他就派他的侍卫长 Rick， 这个侍卫长长得非常的就是威武帅气的然后呢就让他的侍卫长呢这个侍卫长呢穿上他的紫色的王袍扮成王的样子，要带了一大批的军队侍卫护送他浩浩荡荡的进到这个修道院宣布说这个 Totila 王要来看圣本笃。结果呢没想到当这个假皇帝Rick 看到 Saint Benedict 的时候，圣本笃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说 My son take off what you are wearing it is not yours 把你穿的这个王袍脱下来，因为这个王袍本来根本不是你的，你不要再假冒了。哇，把这个 Rick 吓到扑倒在地上，要赶紧的就回报这个 Totila， 圣本笃真是个神人啊。然后 Totila 就来谦卑的求见圣本笃，这个王俯伏在圣本笃的面前，然后圣本笃用手把他拉起来，圣本笃 Saint Benedict 很严厉的责备他太残忍，要他停止犯罪，而且发出预言说对罗马你将会进去得了这个罗马城，但是你只能够统治9年，第10年你就会死。结果历史上真的就是照着他所预言的，他只在罗马统治了9年，第10年死了。哇，所以让人很惊讶，这位神人圣本笃他真的跟神的亲密跟神的关系神把很多的恩赐浇灌在他的身上。那另外一个见证就是 他在 Vicovaro 这个地方有一群的修道士要找人，找一个怨牧怨妇要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个圣本笃。但圣本笃就是一再的拒绝，而且说你们不会习惯我所带领教导你们的方式的。但是这群的修道士一再的恳求，到最后他答应了做他们的怨妇。但是真的就好像圣本笃所说的，他们根本受不了他这种严格的训练，但这群人又不敢好像反对他或者跟他对抗，因为是你们一再的请他来的。结果这批很坏的修道士他们怎么做，在他的酒里面放了毒，在他的酒杯里面放毒。所以当圣本笃在拿起那个杯在泄饭的时候，画一个十字架泄饭的时候，竟然当他泄饭完，这个酒杯裂成一半。所以圣本笃就责备他们， God forgive you brothers， 所以说弟兄们了，愿神来赦免你们，然后他就离开他们。所以圣本笃一生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他，神也带领他，神也保守他。好，史弟兄那个 volume 再调大声一点。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到这个圣本笃他的修道院的守则的 rule， 来看关于在修道院里面灵修跟训练的一些重点。那第一个重点，他的训练门徒或者训练修道士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以爱为出发点，一切都本着爱，也止于爱。爱是出发点，也是终点。要在爱里面来造就教导这些修道士，然后让这些修道士在这个爱的熔炉里面被陶造成为一个无私无我的人，要成为一个 selfless， 不是 selfish， 是 selfless。 我们今天很多事是自私的，甚至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很自私，只是要神来帮助我们，神来祝福我们要成就我们的美国梦。但是他说灵性的训练跟造就乃是要在神的爱里面，在彼此相爱的里面，在这个爱的大家庭里面，能够造就出无私无我的人。所以他在修道院里面强调没有这个我的观念， mine， 没有我的观念，要把这个我得的观念除掉，只有什么观念？大家的，主的，只能够有这两个观念，大家的跟主的，一切都是主的，一切都是大家的。要训练大家把这个私有权我得的观念把它丢掉，所以连你所穿的衣服你都不要觉得是你的不是你所拥有的，都是主的，都是这个修道院的，都是大家的。没有个人主义，也没有个人所喜欢的定规言行跟你的生活，都没有自己的安排的。要训练这个地步，一切由怨妇来安排来定规，要怨妇以爱来安排教导管理 这些的门徒，就有点像我们在台湾当兵，好，虽然我没有在台湾当兵，但是六个礼拜在成功里，哇，我们刚刚上去呢，很多时候都是想什么就做什么，结果这个班长说，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不能传自动，去哪里都要先问啊，哪里都要 under the order 才能做啊，左转就左转，右转就右转。我们这些侨生兵是最难管的，所以他对我们也是很客气了啊。但是就是学到一个观念啊，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没有自己的生活。当时在修道院里面，圣本笃就是用这一个严格的方式，要把这个我这个观念把它打破，没有我的安排，没有我自己的定规，没有我自己的拥有啊，没有我的想法。你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我啊，好多我的想法，所以很多的争论，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争吵啊。但是圣本笃说，灵性的追求，第一步一定要用爱来取代这个我啊，一切都是大家的，一切都是主的啊，能够完全接受这个愿父的安排指定啊。那当然这个愿父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一样，有很高的这样的权柄，但是这个怨妇他需要在爱里面，在爱的宽松里面，需要以人性跟人情来制定这些法令跟规定。那么整个的安排跟定规的精神是要用这些方法来帮助人，以法助人，而不是以法来捆绑人，以法治人，而且要因时制宜，因材施教，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真善美这个电影，记得那个修女对不对，这个不太听话的小修女啊，碰到这个老的这个他们的岳母，哇，这个岳母头大头痛，但你发现这个岳母到最后你发现怎么样，她真的是因材施教，鼓励她去什么，去做别人的家庭老师啊，啊，比较适合他的个性，到最后喊什么，当他走投无路逃亡回到这个修道院，他喊怎么样，帮助他把他收藏起来，帮助他逃亡。特别最后一幕很有趣，把这些士兵的车子的那个什么那个电池把它拆了啊，所以很有人性很有人情的一个表达。是吧，不晓得他们是属于圣 Benedict 这个差会的啊，就是把那种爱的精神啊，对这些修女是很严格，但是也有爱的精神，爱的宽松啊。所以这个怨妇非常需要有这个 sensitivity， 要敏感到每一个的这个修道士的感受跟需要，虽然制定了这种很严格的安排跟法规，要把这个自我打掉，但是你要了解每一个修道士他们的感受、需要跟难处跟问题，啊，常常有个别的辅导、个别的帮助，而且非常注重大家庭的观念，在这个爱的大家庭里面。这个在神里面的一个大家庭，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侍奉，一同来祷告。好，所以关于第一点，用爱把这个自我打掉，没有爱这个自我打不掉的，假如你用完全没有爱的律法定规责备，这个自我没有办法打掉。好，但在爱里面就有办法，就好像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虽然很严格，但当孩子看到父母的那个爱心啊，那个牺牲，这个孩子都怎么就会听话了，就会把他的自我放下来。本来要玩电脑游戏的，哎，他不玩了；本来要跟 朋友在外面去做坏事的，哎，他不做了啊，因为父母的爱心会感动。所以所有的 parenting， 所有的对儿女的教导，现在有很多的书，很多的方法，但假如没有爱，简易些的方法怎么样？不 work， 没有用的啊！特别就是在美国长大的 teenager， 他不管你的这些方法，你说东他就要做西啊，他就是非常的要自主自立啊，要自立自主啊。但假如你用爱，可以去改变他啊。所以在这个修道院里面 ，Saint Benedict 他真的明白神的爱啊，用爱来陶造这些修道士，让他们的自我能够被破碎。好，有没有问题？第一方面，所以记得有本书叫做什么？有爱什么才有羊啊？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牧羊的原则，有爱才有羊。教会要增长，不是用很多增长学的方法。这个教会有没有爱？牧者有没有爱？弟兄姊妹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爱，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真的帮助啊？爱这个地步像初代的教会凡物共用啊。所以很多人想，哎呀，初代的教会增长得很快，是因为有很多这些神迹奇事恩赐，其实那个只是次要。你看使徒时代的教会为什么增长，其实是因为爱，他们真的是把爱做出来。你从来看不到一个时代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这个地步，能够把自己的什么财产拿出来帮助需要的弟兄姊妹。特别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受逼迫，丈夫作奸了，或者这个有人有困难了，在这样个大逼迫的环境当中，他们真的是拿出来彼此相爱，凡物共用。这是爱使得教会增长，而不是因着彼得保罗行几个神迹，这个还是次要。但那个是见证所传的传的道，但是你要把人留在教会里面，不是简单讲神迹可以把人留在教会里面的，是要靠什么？靠爱。爱是胶水，把我们连在一起。所以 Saint Benedict 他抓到这个原则，要建立一个爱的大家庭，爱的大熔炉，然后在爱里面把我们的自我把它破碎掉。所以在他的治理修道院里面有非常严格的一面，因为我们的老我是非常难对付的，但是也有爱的一面，三管齐下。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的属性是什么？两大属性，我们的神是什么？
公义
跟慈爱，两方面都有了。十条诫命是很严厉的，但神也有慈爱的一面，也有恩典的一面。今天在教会家庭的带领方面，不能够单单只讲爱，只要单单只讲爱的话就会乱掉，但也不能单单只讲公义定规法律，人跟不上，所以一定是两方面。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第一点，对，
终点。可是第一件事引进来的就是说，不要有个人主义，不要有自我的观念。那如果说是从爱的真实定义是舍己，那可以解释得通。可是如果说是从十字架否认自己来跟爱扯在一起，好像有点牵强。就说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好像有点，说那没有办法明了他整个的康泰。
其实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要把这个自我打掉，要把这个打掉。怎么打掉？只有这个爱，只有这个爱。 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愿意舍己跟随主，是因为主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才快跑来跟随主。所以今天我们都有一个理想，希望对方如何，但是如何达到这个理想跟目标，没有别的方法，更爱你的丈夫，更爱你的妻子，更爱你的孩子，才能够把他的自我打掉。你别的方法没有走不通的。今天神对付我们的方法也是用爱的方法，对不对？但是假如没有爱的话，苦难就会让人变成苦毒啊。为什么神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很难的啊。所以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目标，一定要走爱的路啊。所以解释 Sinfinity 它的领受啊，但是也有很严格的破碎。但这个严格的破碎，这个开刀是带着一个爱的开刀啊，就好像我要把你这个毒瘤切走了，是为了爱你哦，就一刀切下去了啊，也有爱也有开刀的哈、啊。所以当院长对你们严格一点，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受不了啊，这个是对你们有好处哈、啊。好，第二，要操练顺服。其实这个顺服跟自我的破碎是同一件事情，那怎么具体去做，把这个老我把它破碎呢？就是要操练 obedience 顺服。所以作为一个修道士，他灵性追求这个具体的目标，就是 to be an obedient listener and follower in practice of the word of God。 如何能够遵循神的话，成为一个顺服的聆听者跟跟随者，来跟随神。那么如何实际去操练顺服呢？就是透过对怨妇的完全的顺服，认为这个怨妇乃是基督在修道院的代表，就好像这个教会的牧师是代表着神来牧养羊群，就像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是代表神来管理教导儿女。所以这个代表的观念啊是非常重要的，怨妇是代表神来操练接着怨事的顺服。所以这个怨妇就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的大家长，是个 spiritual father， 有最高的权柄。但是这个怨妇也需要服在这个的守则，这个 rule， 这个 rule 就等于是他们这个 constitution 啊。假如这个怨妇他违反这个 constitution 这个 rule， 他也需要就是被惩戒的。所以里面特别提到说 still he in observance of the rule to be lovedRather than feared, his function is to be for brethren rather than over them. 所以这个怨妇有那么大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个爱的权柄，是一个造就的权柄。这个权柄是需要有这样一个特点的，而不是只有权柄去命令人做事，去管人。所以他提到两个重要的字，一个是 for。是要为了他们，你这个权柄是为了他们造就他们，而不是 over 好像控制辖制他们。你做一个怨妇，你有权柄，不是让人去害怕你的权柄， rather to be loved， 让大家去爱你敬爱你才是你的目标。所以假如这个观念应用在我们在家庭里面对子女的教导，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啊，不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很怕父母，我们好像显得很有权柄，不是，我们的权柄是为了帮助他们，是造就他们， 突然我就想到老迅的一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下面一句是什么啊？俯首甘为孺子牛，爬在地上让那个孩子骑在你上面啊，把这个孩子撑起来，这种观念啊。
老师，第三行那个是 his function is to be for brother
还是？对了，那个 for 要把它quotation for the brother 为了他们。
那不是
brother
brethren 是众数，众数 brethren 啊 ，rather than over them 啊。所以这些的修道是对怨妇的绝对顺服，来自操练对神的顺服。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所以这些修道士需要相信这个怨妇是父神所差派所定规，是代表神来带领他们管理他们，所以顺服这个怨妇就是顺服神。要最终的顺服是什么？顺服的内容是什么？就是钉死放下自我的意思，自我的意思。 It is not permissible for monks to have even their bodies or their will at their own disposal. 他们自己不能够去好像安排自己的身体行动，甚至他的思想意志，要没有自己的思想意志，一切要顺服怨妇的教导跟思想，顺服到这种地步。然后从对怨妇的顺服，还要操练进入彼此的顺服，这是更难的。对怨妇，因为他有权威，是神的代表，我要顺服他。但是因着这种顺服，把那个的背逆，那个自我打碎到一个地步呢，能够彼此顺服啊，这个是一个基础。你对上面的顺服，然后才能够对彼此的顺服啊。所以在这个修道院里面，有时候一些的要求跟定规，甚至好像觉得不 fair 不合理不合人情，但是就是怨妇要透过这个不合理不公平不尽服人情的安排，要把你的那个的自我破碎掉啊，是故意的啊，看你能不能过这一关啊。假如你能够过得去，那么前面就更容易了啊。所以有时候神也是这样，好像安排的环境，我们觉得哎，为什么其他弟兄姊妹不会这样？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啊，或者说在教会里面牧师也是安排，啊，但是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因为我们在一个觉得不公平的事情，觉得是不合理的事情，我们能够服下来，那个就真正的顺服，啊。所以在圣本笃的修道院里面是有非常严格的一面。甚至有时候觉得不合理的一面，但它背后是有用意的。
可是好像是每一个人都是一起，同样的一次的同样，或是特别挑几个穷的让他们去怎么样？
他的训练到时候很多样的啊，当然具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他会特别的安排。啊，就是要特别要把你的那个自我啊，把它破碎掉啊。有时候是特别选择一些非常不合理的 施工给你做啊，别人就不需要做，你就连续十个礼拜洗厕所，让你受不了。为什么每十个礼拜都是我，其他人不做，你就乖乖做十个礼拜啊？这个就是给你一个 assignment。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大家一起做，只有现
场。好，所以我们学习顺服啊，安静哈、啊。所以我们进到第三方面。他叫做安静与隔离哈，我们话多就会错了哈，啊，就会扣分了，啊，操练顺服，好吧，扣就扣了，不要扣太多哈、啊。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教导这个安静跟与世隔离，不要与外界接触，甚至亲友，哈、啊，都不要通信。免除这些世界世俗事情的干扰，人事感情的牵连，好让你可以专心的灵修祷告寻求神。所以甚至他们在修道院里面，他们是不谈世事，不谈俗事。好，那当然有点极端了啊，但因为他们就是要完全倾心祷告，就是追求神的啊，所以也不跟外界亲人有任何的联络。那另外教导要少讲话啊，这个小有没有改过来，我们少应该是这个是少，对啊，答对了，要少言语多静默，因为少言语就少过错，多言语就多过错。第二，话语常常不是带来生命，是带来死亡。就好像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提到什么，舌头是地狱的火，带来地狱的咒诅跟伤害。我们很少会讲造罪人的话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话语就充满了死人的毒气，所以他说少讲话。第三，不要常常讲话，要做师父去教导人，要别人听你的。他说 No， 要多做学生，多听多学，多用耳朵少用嘴巴啊，要注意。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用嘴巴少用耳朵，所以我们读经听不到神的声音啊，讲听到听不到牧者对我们的造就啊，我们只会心里面一直讲话批判牧师的讲道，哎呀这个结构不清楚，哎呀这个神学有问题啊，这个重点也讲得不好。少用我们的嘴巴思想，多用我们的耳朵去听啊，让我们得到帮助啊，得到造就。第四，少言语多静默来思想神，把这个时间能够分别出来安静的来仰望神，等候神。所以在修道院里面不太会听到人讲话的声音，只会听到祷告的声音或唱诗的声音。那但愿啊，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不要太多这些讲这个度假啊，哪里大减价啊，股票怎么样啊，但愿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少讲这个世俗的事情，更不要讲什么政治的事情，要我们多讲，哎，我今天读经的亮光是什么，哎呀前天神怎么带领我，多讲见证，多讲神的话啊，多一起两三个人就跪在那边祷告，我想教会就大复兴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堂都不晓得做什么，听完道就在那边吃吃点心啊，讲讲话，其实都两三个就会找个框了，就是可以祷告嘛，对不对啊，有些什么见证分享，我们一起在那边感谢神嘛啊，应该是多向神说话啊，少彼此讲一些人的事情，特别过去的事情都不要再讲啊，神会祝福你。哈利路亚
啊，
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更多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安静神的面前，神要加倍的浇灌啊，让我们得着神的恩典，得着神的启示啊，我们要有神的启示需要安静啊。那么 number four， 哇更不容易了，更难了，他要我们操练谦卑。当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我会想到谁啊，哪一位教父啊， 马甸人是太近代了。我们上礼拜讲到谁啊？奥古斯丁，讲谦卑，灵命最重要，第一是要什么？谦卑，第二谦卑，第三还是谦卑。我们一生都要谦卑，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谦卑的话，一点的骄傲就会把我们从一个高处掉下来，你所成就的一切，所得到的一切，都会因着你的骄傲而失去。这同样的，圣本笃非常重视谦卑的训练，那他设计了一个叫谦卑的天梯，雅各的天梯。其实他说我们看不到雅各的天梯，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谦卑的天梯。然后这个天梯呢，有12个 step， 有12层的爬上去的，要每天的努力往上爬，爬这个雅各谦卑的天梯。所以他定出了12个守则，关于谦卑的，要操练这12方面的谦卑。第一就是敬畏神的谦卑，敬畏的谦卑，敬畏的谦卑。那什么叫敬畏的谦卑呢？就是常常存着个敬畏的心，看见神的公义跟临在，能够保持一个敬畏神的心，活在神的眼光中，活在神的眼光中。所以你要常常看到神的眼，神的眼睛，神是有眼睛的，神不是单单只是个全能的力量，神有眼睛的，神偏察传递，神甚至因着他的无所不知，他鉴察人心，知道人的心在想些什么。所以让我们常常活在神的眼目当中，知道神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在这种的敬畏神看着我们的情况里面，我们真的不敢骄傲，也是一种敬畏神而带来的谦卑，敬畏的谦卑。同时也活在神话语命令的声音当中，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要看见神的口，神说话的。神不但有眼睛看着你，所以你不要乱来哦，你要谦谦卑卑哦。同时神是有嘴巴的，神会借着圣经，借着奇妙的方法向我们说话的啊，来安慰你的，来引导你的，来光照你的，好让我们活在神话语的旨意当中，而不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旨意跟肉体的情欲的里面。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我们的神是什么？有眼睛的，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什么？不是偶像，有嘴巴的，会说话的。要常常认识我们这位神，带着个敬畏的心行在他的眼光当中。更要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真的是鉴察人心，甚至他说我们的一言一行，神都会差派天使在旁边做记录，每小时汇报到神的面前。不晓得是真的是这样还是不是啊？但是啊 ，Saint Benedict 用这样的一个话来提醒啊这些修道士，你们要知道神都在看哦，甚至神差派天使做记录的哈，会汇报啊你的情况的。所以要我们开出圣经，在诗篇139篇。诗篇139篇，139篇，好，第一节到第四节。好，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让我们常常活在这样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的面前，带着个敬畏的心来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第一方面是要操练敬畏神的谦卑， Be always on the watch for God， 要常常看到神他的同在，他的监察。所以林院长对敬畏神下了个很好的定义，他说什么叫敬畏神？还记得我以前有没有提过什么叫敬畏神的定义？他说敬神于神在。哇，这个定义的很好。一个敬畏神的人就好像看到神就在他面前，在当中。你想想看，假如你常常感觉到神就在你面前，你敢不敢犯罪？你敢不敢乱来？你就会敬畏神啊。什么叫敬畏神？敬神如神在。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定义，这也是 Sinfinity 的一个教导。要 always keep the fear of God before His eye， 看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有眼睛也有嘴巴的，也有什么，也有什么，圣经怎么描写啊？全能的膀臂，你不定吗？所以可以管教我们的啊，也会保护我们的，把我们的仇敌能够打败的。但你不听话的时候，神就不是打仇敌，打谁啊？打你哦。就好像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话，神不单是不打仇敌，还把亚述把他提拔起来来打以色列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有个敬畏神的心。好，第二，谦卑的第二个 step， 那这个谦卑的第一集已经很不容易了哈。好，要继续上第二集，这个十二集就等于我们这个中学跟小学有 12 grade 哈，现在到二年级啊，二年级要学什么呢？啊，二年级是虚己的谦卑。好，我讲义上没有写啊，你写上去，虚己的谦卑，要操练虚己 ，empty yourself。第二是虚己的谦卑，第一个是面对神的，第一集是面对神的，第二集是要面对自己的，要把自己倒空，虚己的谦卑，没有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定义，只有爱神的旨意跟神的定义。能够效法像主耶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好，我们来读：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好，最后一句我们一同来读：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们要一生操练这样一个谦卑，虚己的谦卑，没有自己的意思。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不愿意来这里上课，我不愿意来奉献侍奉神。但是因着清楚神的感动、神的引导、神的旨意、神的呼召，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来这里受装备，只求了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他说 self will 自我的意志跟旨意 brings punishment， but necessity of God's will wins a crown。 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会得到冠冕，不是审判，不是管教，神要把冠冕给我们，那个公义的冠冕，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宝座那个冠冕。所以发现的确整个人类的堕落跟罪恶，一切的问题就是那个 self will， 不愿意遵循 God's will. 所以发现夏娃跟亚当的堕落就是因为什么？神的旨意要他们不吃善恶果树，对不对？但是他们的 self will， 他们的自我自由意志的滥用，不照着神的旨意，要行自己的旨意，违反神的旨意，所带来人类的堕落，一切世界的罪恶，你去追到最后的根源，其实都是这个问题，自我的想法跟自我的定义，而不是照着真理的定义、神的定义、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来操练这个谦卑的第二层，就是虚己的谦卑。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去操练，特别当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或者在家庭、在教会，我们一起去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可以，但是不要去坚持，懂吗？假如你一坚持的话，就落在什么？你的把自我的意志跟意识膨胀啊，要成为整个教会的思想、整个教会的想法，不一定的。但是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份表达出来啊。但是同工们讨论接不接受，看大家的意见。所以你看到刚才不是提到吗？要操练大家，大家的，看看大家怎么想，看看牧者怎么想，他带领这个教会，他对神负责，他做的不对的，神会管教他，神会审判他，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那个位置，但是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但是却不要坚持。你发现今天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在家里面坚持，在教会里面坚持，甚至在学校里面去坚持，就产生很多的困难跟问题。所以 Sinbality 提到在虚己的谦卑的操练里面，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跟定义。第三，要操练顺服的谦卑，顺服的谦卑，为了爱神的缘故，具体实际上顺服上的操练，就是顺服对在上治理教导的。所以在修道院，他们要顺服院父，一般的弟兄姊妹在家庭里面，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丈夫要顺服神。在公司里面，我们要顺服谁啊？主管。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要顺服牧师长老。在学校里面，我们要顺服老师啊。所以神安排了每一个的环境都有一个顺服的操练的，因为都有一个在上的权柄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操练顺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顺服。所以在每一个的不同的环境里面，或者说关系里面，在家庭、在公司、在教会、在学校，在不同的关系团体里面，神都是要透过这些不同的团体操练我们的顺服。因为在每一个的关系里面呢，都会有一个的在上的一个的代表权柄来带领啊。那我们透过对这个权柄的顺服啊，还有国家啊，对国家的法令的顺服啊，而这些都是神要透过不同的这些环境，好让把那个顺服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到最后能够比较容易的去顺服什么神。当神那个最大的呼召旨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顺服跟得上去。假如你不在这些小地方去学习顺服的话，你说我要顺服神难了，很难啊。所以神是要透过这些不同的环境啊， 啊，操练我们。好，我们现在有录音了，我们不要讲话，因为每一句话都录音的啊。好，第四，好，我们下课等一下讨论哈，因为我们这个是放入全世界的。好，第四个 step， 我们要学习忍耐的谦卑，再忍耐十分钟啊，忍耐的谦卑，我们就可以 take a break， 就可以讨论。好，特别你个人一些难处哈，我们可以等一下在小组的时候来祷告讨论啊，我们。说话有时啊，胜有时，时有时，我们要 watch the timing 啊， watch the right timing。好，我们要凡事忍耐顺服的谦卑。好，我们来看出圣经彼得前书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关手机，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录在这个 DVD 在网站上面啊，全世界在广播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哇，连乖僻的也要顺服。好，我们能够凡事的忍耐顺服。我们再看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啊，神要透过各样的一些的难处，要熬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凡事忍耐顺服。那第五层是认罪的谦卑，那他们的认罪的方式是你要去找怨妇告诫认罪，要把你的罪愿意讲出来，承认出来，跟怨妇来讲。那你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难处就是弟兄姊妹有软弱，他们没有这种的谦卑，愿意把他的罪告诉牧师啊。那牧师要找他呢，他还是隐隐躲躲的啊，没有空啊，忙啊，所以好像也没有办法来帮助到他。但是在圣本读的教导里面，我们要操练认罪的谦卑。我犯错了，我就是说对不起。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家庭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做错事，我们常常要学讲一句 I'm sorry， 对不起。很特别是我们传道人，将来你们进到教会里面，你们会不会犯错？会的。特别到一个新的教会里面，很多情况也不了解啊，你有时候讲错话，做错事啊，当弟兄姊妹反应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是谦卑的认罪的谦卑，说啊对不起啊，我这个话讲错了，我这个事不了解做错了。千万不要去隐藏，好像还去为自己去辩护解释一堆，然后就很痛苦，那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去突破啊。所以一定要学习到这个认罪的谦卑，不是说我们只是向神认罪不够的，你真的是向神认罪，你会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你得罪你的妻子，你说啊对不起，好，你叫我做的事我今天忘了，对不起，好，或者说你的同工啊，或者说在教会在学校，我们都要操练彼此认罪啊，说对不起，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啊， I'm wrong, I'm sorry, 这句话太宝贵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种谦卑啊，愿意去讲出来啊。好，第六，哇，这个很难了，第六叫做自见自主的谦卑。好，自见自见自主，什么叫自见自主？就是说看到自己的本相那么的败坏，毫无价值，毫无良善，卑微，不配， 所以因着你看到自己真的好像是一条虫一样毫无价值，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我只配做什么呢？做地狱火烧的材料。千万不要以为你配做那个天堂耶路撒冷的那个黄金街碧玉城那个城门那个祭司。 No， 我们不配，我们按着原来的本相只配下到地狱做地狱火烧的材料。 Who are you? You are just the burning stuff for the hell， 地狱火烧的材料。所以当你看到自己是那么的不配，你就会满足于你现有所得到的一切。我本来是该死的灭亡的，但是我现在还能够存活，还能够得救，能够侍奉神，还能够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知足的基础是因为你看到你实在是不配。你发现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够 self-content 自主，因为他觉得哇，我这个台大电机的同学他已经赚了几亿美金了，开了个大公司，你觉得我应该像他这样也拥有个大房子一个 mansion， 我也应该像他一样那么有钱。那当你觉得我应该是这样的话，你就很难满足，你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很难。你千万不要去比较别人，觉得我应该像他这样，他是电机毕业，我也是台大电机啊，那今天他那么有钱，为什么我没有钱？我应该像他这样。只要你觉得我应该像他这样那么的富有，那么的成功，所谓那你就很难 self-content， 你很难自主。反而你要在神的话语的光中被神光照，看到自己是那么的败坏，那么的不配，居然神呼召我用我，好像施洗约翰说，我本来连解鞋带都不配的，给主耶稣做奴役解鞋带都不配的，他居然不用我们来做解鞋带，还给我们做他的福音的使者，呼召我们去得人与得鱼。当你觉得哇，真的是那么的荣耀，我那么都不配，神还拯救我带领我使用我，你都会怎么很满足。就好像戴德生他被神呼召去中国，他过着多贫穷的生活，但他不会有任何的埋怨，因为他觉得这样一个荣耀的呼召，神把那么多中国的灵魂交在我的手中，他已经满足了所以这个很重要，你的 self valuation， 对，在某一方面我们是非常荣耀的，非常尊贵的在神里面，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本相原来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不配，何等的该灭亡。让我们开出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 Chapter 4 11节跟12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实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 都可以什么自主，解释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是完全能够自主，因为他看到自己原来是个大罪魁，本来是该死的，在大马色路上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扑倒在地上被神的荣光击打，他那个时候就是该死的，对不对？神 spare his life， 神没有用他的荣光把他击杀，反而医治他，抬举他，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卑微跟不配，是个大罪魁，所以他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他没有埋怨，他都能够自主。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全世界都亏欠我们，你现在都会很痛苦，要看到我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我本来就是一条虫一样，是神怜悯我们， 把我们从粪堆里面抬举起来。 Number seven 是自罪卑微的谦卑，看到自己的罪，刚才是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所犯许多的罪，自罪卑微的谦卑，看见自己的言语行为的罪过，内心的污秽败坏。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二十二篇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大声一点哦。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是大卫说的。看到自己真的是那么的败坏软弱，特别大卫他犯罪之后，正更看到自己 的罪恶，自己的不是。第八，对，第五跟 第七呢是一体的两面。你先有，其实这个次序应该是在第七，有第七，然后再有这个实际的行动去认罪啊。所以一个是认罪的谦卑，一个是知罪的谦卑啊。第八是无为的谦卑，什么都不敢做，不要以为我很棒，我很能。啊，什么都要去做，你不做呢，神的国度就垮了。No， 你不做，神会用更好的人做。你千万不要以为神的国度没有人了、啊，神可差派天使去传福音了、啊。今天神是给你恩典，所以才让你去做这样的侍奉。啊，所以他教导当时的门徒，就是 monks， 说不要以为你什么都能做，应该谦卑说什么都不敢做，只做所吩咐的事，免得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啊，不做不错，但是要做神所吩咐的啊，不要做自己所想的，自己所想的都是多做多错的。你说发现很多人哇，真的是基督徒是追求了一生，努力的一生，到最后都是个零，在神的国度里面不被纪念，没有价值，都是你自己所想做的。而不是神吩咐你要去做的、啊、第九要学习安静无言的谦卑，常常能够看到我的话语会讲错的，都是败坏人的，不造就人的、啊、刚才是做事情，我的做事常常会做错的，所以谦卑不敢随便做，除非真的是有吩咐，有指令，有教导、啊、被教导怎么做才做。话也是不被吩咐就不敢随便讲话、啊、免得讲话讲错了、啊、或者绊倒别人了，或者得罪别人了。 Number ten 是不孝的谦卑、啊、这个我们要需要过滤一下 他们那个环境是好像谦卑那个第一步就是好像蛮就是不太敢表达自己哈、啊，不孝的谦卑啊，不是今天那边，其实我们也可以学到点功夫，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笑得太离谱，有时候对，喜乐是不一定说哈哈大笑，这样好像给人感觉到好像不太庄重或者怎么样啊，是这样的意思哈、啊、可能可以微笑了，但是不要大笑哈，我也狂笑，我想狂笑了哈、啊、不要狂笑的谦卑哈、啊、我们给大家修正一下了啊，不要狂笑的这种谦卑。那么 11 寡言的谦卑啊，少讲话，那这个跟 number 9有点类似的哈 就是要学习不要太多讲话，都是必须的时候才讲话。那十二是要有敬虔外貌的谦卑，敬虔外貌的谦卑。 而不是好像让人感觉到你好像趾高气扬啊，不可一世啊，傲气横秋，就是你的外貌也要注意，个人觉得有个很谦和敬虔的外貌。就好像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罪人的祷告，连望天都不敢，这种的外貌上的一种谦卑。好，那当然后面这几点我们要过滤一下，有时候好像是比较极端一点点。好，我们时间就休息几分钟。好，我们再等一下再回来。你刚才说什么？
你把我那个都删掉，我不认识眼睛，我知道。可是你知道这40年来是早上7点到晚。